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闲聊客厅，我是黄先生，
我是曼曼，
我是光耀，
我是老王。
哎，特别好，这个烦人的人终于走了，这个本来应该是这个阿英老师跟我们一起录的，但阿英老师公务繁忙临时要走了，所以刚好他离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录我们这一期的选题，叫做朋友犯错你该不该劝。朋友录电台突然间跑了，你说该不该劝？
早走。
嗯，我就是我们先说一下立场吧，因为这个选题也不是我准备的。其实先说，如果要是你们身边朋友犯错了，你们觉得是劝还是不劝？我们先说一下立场。曼曼老师是劝还是不劝？
我觉得不该劝，因为首先，除非是他犯错的事情危及到我了，触及到我的利益了，那我肯定会说他。
哦，就也不劝，就辱骂
啊？对，
就是你
这什么好劝的？
你会不劝？那光耀老师呢？
去看事儿吧。
什么样的事儿？就我们先说大概，什么样的事儿你会劝？
就是有没有触碰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就你觉得他这事儿大了，你就会劝一劝。
多少会劝。
那王老板，
哎呀，我是一般都劝，只不过现在劝的比较伤心而已。
他大小错都劝。
就是我基本上我认识的人，但凡他做所作所为，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对别人造成影响的，我都劝。
哦。
他甚至都不是犯错，他觉得你做的不合适，他都劝。
我也是不劝。但我不劝的道理是，我觉得首先如果这个人是我朋友，他做什么我觉得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嗯，
我的观点是，我觉得朋友不是要帮你的那个人，不是，就是朋友不是要就是说拦着你那个人。我交朋友就是，如果你假如说前面有个坑，我跟你说别跳啊，就象征性的劝一下，对吧？哎，有个坑啊，别跳。就不我就跳，那你跳吧，你跳完之后你往外爬的时候我拉你一把，或者我陪着你一块哭就行。这是我的观点，我就行。那我们先聊，你们之前有朋友犯错，然后但你们劝或不劝这种经历吗？像曼老师刚才说到危害到人自己内身利益这种。
你像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是相当于是我们的室友。
嗯，
然后他找我们借钱，所有人都借给他，因为关系非常好。
嗯，
他后来就欠钱不还。
嗯，
这时候我就没有劝，我没有说啊，你这事儿
该还了，
就是做的不好，就是有点伤害大家感情了，因为他把身边所有朋友都借个遍了，
就没有找你借，然后把借的钱给你花，借钱给你花
的。而且那时候还挺义气，那时候也没钱，他就问我微信有钱，我说没有，但是我有现金。
哦，
我就给他了。
我已经动用现金了，这个事儿很大了，
因为那时候都上学还挺穷的。
对，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动现金了，现在都。
对，然后他就也不说还，包括其他人找他要他也就说没有，
就拖着，就愣
拖。对，欠了好多人钱。
好讨厌啊，这种人。
这个人我是不会说的。
走
得
有点早。
对，关于被拖债这个事情，阿英老师特别有共鸣。
对对对，他最有发言权。
甚至被拉黑。
但是你也没有劝这个人。
对，我没有劝，我就觉得你不把我当朋友好，你伤害到我了，那就再见，
哦、
就把他删了。
就你没有劝他，但是你选择直接结束。
对。
哦，
我当花点钱认清你这个人。
哎，对对对，这些
我们不是朋友了。
我经历过跟你类似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班因为我们学财会的男生比较少嘛，我们班一共12个男生，然后我们10个人住一个宿舍，另外2个人就去跟别的班的人拼一个宿舍。
嗯哼，
然后另外两个人就其中有一个人借另外一个人的钱，好像借了800还不到1000，我忘了，然后就没还。后来借钱的那个人就退学了，然后我们在跟另外一个就是借给他钱的人聊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他还欠了你800块钱没还，你不找他要？他说不要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800块钱看清一个人挺值的，性价比挺高的。我当时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哇，原来有人在这个年纪能成熟成这样，就是
哇、
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个的。
对，我觉得涉及到根本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做出这种事儿，你没有想到你的朋友，你先没有把我当朋友，
嗯，
你触及到那个最根源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人不能再做朋友了。就如果说你朋友犯一个小事儿，不影响你俩之间的感情，那没关系，
嗯，
说两句劝一劝，我们大家还是朋友，
嗯，
所以说就是分事情。
但是这种事儿就说白了，已经就是劝还是为了以后的关系能维持，但以后就已经不想跟你维持了。
对，
明白。那光耀老师呢？
我好像没有，
你有劝过人吗？
碰到过，没有。
你就没有劝过人？
嗯，
那你有别人？
我概念里我好像没有。
哎，那你有朋友身边朋友犯了错之后，你就不劝的吗？ 你身边朋友犯错的？
我没有朋友，不是
你少来，你少来，开始扯这种没用的蛋了，现在开始。
真的，我
结了婚的人怎么会没朋友呢？
我结了婚才没朋友呢。
最好的朋友，这都是。
真没，我现在真回想不起来，没有啥我要。
小老王错了以后你劝吗？
我
劝，别犯错了，
劝那个是真劝，
嗯，
那个只能跟他摆事实讲道理，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合适，你仔细想一想。我现在说你啊，是为了以后到社会上没有人说你。
哇，这种话真烦呀、啊！我的天，
我真的，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说出这种话，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呀，真哎难受。
你会 get 不到你身边的人这件事是不是在犯错，是这意思吗？
也
不
是，这那好吧，是。
来，我们请王老板讲一下。
我觉得他这样做很合理呀、啊，要我也这么干，我做的比他还过分，是吗？
差不多。
你看，在他眼里，我是这样的人。
王老板举个例子，
就
是好多时候，就是尤其是你看，你刚才也谈到，就是结了婚啊或者怎么的，好多时候他还是就是他的心态比较好。
嗯嗯，年轻年轻
啊，年轻，就是所以说就是
我是一个挺没有规矩的人，
长辈还是就是同辈人，基本上都不挑不出他毛病来，因为他性格特别好。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可能说这个事儿发生到别人身上不合适，但是发生到他身上就没事儿，
很合理。
但是
我能干成这种
这种事儿，到最后就成了，他其实不太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人办这个事儿不好
啊？因为我也这样办
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
但是在他身上办就没有事儿、
嗯，
但是在别人身上办就不好。
明白，
就是这种，就是我
那你劝他吗？
我一开始
他偶尔，
我是这几年不劝了，
彻底觉得算了是吧？
算了，就是我以前不理解的是，就是我认为是别人做出来不好，他做出来也不好。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就是他做出来没有什么违和感，
嗯、
所以我认清这个事实，我不欠了。
明白。
什么事儿呢？
大部分事儿。
完了，我这个人有问题。
跟人相处啊，都差不多。
嗯，
对，我跟人，我就是。
我跟艾老师也觉得他人性次，就是。我们都偷着发消息吧。
你看，我就说我没有朋友。
其实是
回来了，
就是他。还是那个，就可能、
就是、我生活中是一个挺没规矩的人，就是领导夹菜我转桌的那种。
对对对
领导我喜欢吃这个，
但是所有人觉得我转桌很合理。
嗯，对。
然后领导敬酒，我说你端着吧。
你就是跟阿硬喝的是吧？挺爽。那王老板，
我一般都劝，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理性，就是可能不管就是身边是同事，
他都不是劝，他就是提醒
的，就是也有好多人就是。也可能是我比较理性，就是愿意跟我分享，比如说一些烦心的事儿、
嗯嗯嗯，
或者说我哎，这个我应该怎么办？我遇到什么事儿，他也愿意跟我说。所以说，久而久之就是成了，别人主动找我说的，我也劝。
嗯，
他发现了的，也
我发现了的，就是可能他的做的事儿某一件不好，我也会给他说。
嗯，
我甚至有的时候就比方说我们去开会，或者去有什么事儿办错了，或领导在上面，劈头盖脸在骂你的时候，旁边有人给我穿小鞋。我都底下来劝他，我说
你别再给我穿小鞋，
给我穿小鞋的时候别当着领导的面子，别当着我的面
子，你偷偷穿、
哦、
对，偷偷穿、哦、要不然他
你人真好啊。哦，我要这种我就是偷偷跟他说，我说你死定了。
你惹到
我，别人可能会这么认为，哇，他这个太傻了，给他穿小鞋还要当着他的面，他死定了。
嗯，我想起来，我刚才在想，我现在会不信，但我想想，就是我曾经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朋友，我感觉当时他是在犯错，其实你很难定义他是不是犯错，当时就是
什么事儿呢？
我有一特好一朋友，我们两个小学同学，是一女孩，她十七十八吧，那会儿应该没到十八的时候，十七左右的时候谈了一个对象，一个男孩子，然后他有一天晚上半夜给我发消息，那天晚上真是半夜，那天晚上这故事这样，就是。那天晚上特别热，而下雨，我就睡不着觉。在那会儿，我还跟我们家人住在一块儿，然后我妈也睡不着觉，我爸在那睡得很香。然后我跟我妈在阳台坐着，那会儿已经两三点了，他突然间给我发了一条消息，他说你有多少钱借我点儿，我就立马秒回他，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你怎么还没睡？我说
我冷汗已经出来了，什么事儿？
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要去找一个男的。就找谁谁，我们就知道什么事儿。然后这个时候再往后聊，就保护当事人隐私啊，就是大概是在那个年纪，他要去找那个男孩子，在一个不太合适的情况下发生一些不太合适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自己脑补就行了。然后我们当时身边人说不要不要，为什么？就是这事儿从各个维度来说都不
合理，
都不好，都不合理。
嗯、
而且我们这很好的朋友，他知道这件事儿发生了之后，他跟这个男孩子也不会有什么未来。以后，就是我朋友的观点是，我想知道这件事儿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有点像青春期的人想去尝试一些某些事情的人，所以他的点就在这儿。我们那儿送人说别去，别去，别劝，别劝，不是别劝，就别去。
哇，你们拉了个群劝他，都劝。
那会儿没有微信的，那会儿就 QQ， 然后打电话聊，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们预想的发展，但这姑娘也没有受，这姑娘好就好在她没有受太大伤害，她觉得就是跟我想的差不多。然后他觉得所发生的事儿以及所有的后果他也能接受。对，我们就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但是那件事对我感触挺大，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有些人已经想明白他在做某些事儿，可能在我们这些朋友看来这件事是不对的，是错的，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他可能已经想明白这件事情会怎么样了。你要想想他为什么依旧选择这么做。
好言难劝，该死。
哎，对，好言难劝。我现在就想想，我觉得这好良言难劝，这该死。
我刚想说，我还想说这话说出来是不是不好听？
你管他呢，这就是我说，
就是、
我说这句话他就不来。
所以说，
他已经习惯了。
要是我以前的话，
他以前他会拦着我，
拦着
哦，
就给我摁一下，就是我抖腿，他给我摁一下。
那能问一下，就你们，就先问王老劝的人，你会担心你劝朋友的时候，假如说朋友他现在。随便举个错，比如说去打牌，去玩牌，就是输钱。比如你劝他的时候，你会担心他突然间说一句，比如说你有点过了，或者说就类似于就是说就是
管我，
对，就差不多就是这种，
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想说这个话题，就是我宁可劝了他说过了，咱们可以玩完，就是不以后不联系了，没事儿。但是我不劝的话，我感觉不舒服。
哦，就是你觉得你得尽到你的这个，
啊、对对，我会尽到我的。
他操心的命，我
跟你说。嗯，那曼老师现在不劝，会跟这个有关系吗？担心朋友怼回来？
不会，就是我是看人，如果我真把你当朋友，咱俩感情很深，那你发生什么事儿，无论大事小事，可能都会说，都会劝你。但是我们两个只是表面朋友关系的话，我只是听个热闹。
但如果好朋友的话，这个时候他已经上头了，或者说他觉得他做的是对的，这时候来这么一句，不更痛苦吗？
不会，因为你现在作为一个。就是旁观者嘛，你是清醒的，他在犯错，他可能回过头来就是犯完错之后发现你是清醒的，你是对的，所以这时候就是说你劝人的话，怎么说呢，他事后会发现你才是真正那个朋友。
哎，你们俩是会担心比如说这个事儿真错了之后他过来说你当时怎么不劝我的，
这个负罪感这种我没有。
你这种没
有，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有。
我
后来就没有。
我以为你是担心，就是说他万一他拿这话找过你，然后
就是以前是别人有的时候来问问题或者是聊天嘛，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那时候还年轻一点，就发生一些什么事儿，到最后可能大家都不可避免，但是还是人家也不会怨你，但是你自己看着也不舒服，有一种那种愧疚感。但是现在这几年没有。
我之前就是，我今天劝朋友，我今天说有一句话呀，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但是吧，我就这么提一嘴。如果要是怎么着，
你
做个心理准备。
你学相声去吧，我求你。
说不说在我？
哎呀。
对，有的时候话都是这么说，但是真正你要说冲着这个东西去做很难。心里就是，其实说白了，嘴硬的人多了。
对，真的是
自己能不能过去自己心里这一关，只有自己知道。
我就是感觉不好劝，所以才慢慢开始不劝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劝是因为咱们能理智嘛，但是你有的时候我感觉劝人你很难站在，就是。他已经上头了，他是非常感性的那个时候，你很难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去劝。你们有过什么很成功的劝人经历，真给他劝下来这种
？Nope，
王老板有
吗？我没有劝过人吧，好像
我感觉还行吧。
有吗？奶奶，举个例子，
就是你要说，就是你现在说具体什么事儿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好多人，比方说需要我出的主意也好，或者大家伙一块面对的事儿也好，成功的不少
哦，哎，我想到
不少，
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劝朋友，我们其实就是说朋友犯错嘛。首先我劝的时候，我觉得你错了，然后我再劝你。其次，我劝分过好多人，就是我就觉得你错了，你不要再谈。
好人呀，
因为
宁拆一座庙。
必不是必拆一座庙，宁拆一座庙再拆十座庙。
是是是，
就是就是，水瓶的观点就是别问问就是分，别问问就是分。我会特
水瓶这么找人烦的水瓶。
对，那个波灵波灵闪那人也这样，就是名字那儿。然后
哦，是哎，
对你当然了，你这就是我水瓶就是别问问就是分。我之前我们身边人经常会有人就是也是上学那会儿问我说你觉得我们俩现在怎么着？我当时劝的方式就是我会找出一切理由来佐证我的观点得分，因为当你站在劝分的这个角度来讲去劝的时候，你怎么都能找到借口和理由。那就是我说 你看你问我，
哇他接你电话慢了两秒，他就是心里没有你。
也不是这个逻辑，我说你觉得你现在这问题你能解决吗？你解决不了。你觉得你谈下去痛苦吗？痛苦。你为什么要谈下去呢？对吧？可是我喜欢他我放不下。你不是喜欢他，你不是放不下
你
不是放不下他，你是放不下你自己的执念，对不对？再者说了，不有兄弟的吗？才能喝呀，对吧？现在给打电话跟他过不下去了，就过不下去。但是后来就是上学那会儿会这么混，那后来就是说
你还有朋友。
现在这几个不劝不分吧，闹总跟他对象关系太好了，你知道这不劝不分吧。我一遍一遍问他们那种很敏感的问题，但是但是后来我现在就是说再有人找我问比如说情感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你
自己开始吧，
就是我现在也不算劝，我现在就是列，我就说你看你如果要是分了的话你大概会怎么怎么样，但如果你谈的话呢，我就是分的话我会说你分的坏处，谈的话我跟你说谈的好处，然后再跟你说如果分的话分的有什么好处，谈的话谈有什么坏处，就这些东西我会很直观的，然后都让你选，我不替你做决定。我有点认可那个就是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尤其是现在像我们就是你像我27，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身边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在因为感情的事所纠葛，不会有人问你，哎你说这笔2000万的买卖你说咱到底怎么着，那就不至于不至于，哎黄你说这段子到底怎么改，你不要干这行不要干这，不至于。就是我说因为我经历过那种他俩人们和好了之后他们背后蛐蛐你那种，
嗯，
这个很那个嘛，这个还挺难受的。
哇，咱感情的就不要劝了，怎么都不要劝，他的火坑跳。
就是我对这个观点就是，比方说你问我要不要跟他好，可以劝。你俩好了，分不分跟我没关系，我劝你。
先把他俩给鼓动成了再说。
就是比方说你俩，比方说。马上要开始好，问我意见，我会给你分析利弊，我也会劝。比方说真的不合适，我真的会劝你。但是你俩说好了，出现问题了，来问，不好意思，出不了意见。不管说谁，
你俩过成啥样，
不管说谁，对，都不好。
曼曼老师有在朋友情感，就是谈恋爱或者说相处这种事上劝过或者给过意见？
但是我没有说明确的劝分劝合，除非是这个人做了很违背道德的事儿，就是他渣你啊，或出轨。那绝对是分嘛，绝对不可能劝和了。但如果说你们两个之间有点含糊不清，那我也不会说直接给出意见。当然是如果是感情上的事的话是劝和不劝分，如果他拿不定那就说先和好试试，
对，先
看看，总比直接分了就是连朋友也不是比较强。
要那么多朋友干什么？因为我就是这个感觉，我有的时候就感觉我经常劝不动人。我之前认识了一个人，现在也还在相处，一姑娘，她男朋友应该是她前王老板，你说的对，她有时候事情招人烦，就是，但是她这个确实啊，哎呀，确实是让人又恨又恨，
就是有的时候面对她就有苦说不出来，
对，
就是没有赤裸裸的仇恨，但是有赤裸裸的烦人。
就是她前男友就是有一点儿不太好，会有一些所谓的暴力行为，包括一些，对，就是他，然后他俩分了，但分后这姑娘放不下，我们劝就变成了我们，就是你说这姑娘是犯错吗？她也不是犯错，就一直过不去。
这个可以直接说，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对，真的就是你说了，但是她放不下，她说我俩不会和好，因为她知道往回一定是火坑嘛。但是我现在就心里难受，我想她。我说你和我们都已经劝到，我们就说，我说你真想就和没关系，就是说作为朋友我们希望你开心，如果你现在当下你就觉得我回去挨他一巴掌我就开心了也行，对吧？这个东西很落地，很落地。让他说我不，我说我现在就难受，我就委屈，我就觉得妈，我这个我坎过不去，到最后就已经乱
出去玩啊，
乱出主意了，就是来给你下个馊吧，就是这种，就这种
演八个男模
吃饭对喝酒
对不起。
哎，你我说说到这个，我又想了，你们有在劝别人或者跟别人聊的时候，就是提供过什么方法，然后能有用的？我劝别人分手，劝分手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我说我你下个馊吧，管用，真的管用，就是。投入一段新的力，投入
王总
下个秀了。
王总投来了一双的眼神，
就是、
是个什么东西，让我看看。
因为我没办法给别人带来很忙碌的生活和工作，
嗯，
就是从分手这件事情走出来的话，就是要不然你突然间生活忙碌起来了，
对，
要不然你去接触新人，
嗯，
我就觉得接触新人相对来说靠谱一点，
嗯，
或者问的，嗯，就这是我觉得还好用。万老师嘛，
我最开始给出意见也是这个，就是立马开启一段新的恋情。就是不管你对这个人真不真心，说一句很渣的话，就是你借别人去忘掉这段感情，找一段好放下的感情去顶替这一个感情，这还是
挺
管用的。
挺不负责任，但是有效。
但是真的很，因为你没办法就说，走啊，我带你出去玩啊，你们两个天天腻在一起，对，让他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你做不到，
嗯、
你只能让别人对
懒自
嗯，如果要是说你们劝朋友的时候，假如你朋友就说我不，我就，
那你去吧。
你们是会就是说算了劝不动了，还是说再多说，就是你们会偏理解他一点，还是说不行我真看不了你受苦，我今天非得给你把这事掰过来不可。我劝的时候是会说，因为我现在也不怎么劝，但是我如果劝的话我就咬死理，我说我他妈就不行，我就不信我劝不过你，我这人也犟，你犟来对着犟。
我之前有过，就是我照死里劝你或者是怎么着，我就要掰正你这个思想，我已经不记得故事了，反正就是我之前是劝过的，就是你比方说分手了以后特别难受。我之前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分手以后四天没吃饭、
嗯，
然后你就看他整个人状态都已经不对了。他那个
四天不吃饭就是会不对，
对，他脸色都不对了。他你就出门都没有那个，我是在宿舍门口碰上的他。
你就从你们工作的地方拿了一袋葡萄糖回来？
没有，那会儿还上学呢。然后我就说看他整个人脸色都不对了，我心里难受的点在于他那个男朋友是我牵的线儿。我甚至不认识那个人，但是我觉得他还挺会的、
哦、
然后
你人性真刺，
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然后我觉得他就拿这个事儿这么干的话挺难受，但是我一开始是劝，后来就是发现这个劝没有用，他在那个情绪里边，他就是要把这个情绪耗下去才行。
嗯，
这个是光华老师教我的，就是
对
这个，尤其是极度悲伤的时候，就是这个情绪必须得发泄出来，
他处
是没有用的
啊。极度开心也好，极度悲伤、极度难过，就是他已经在这个极端的情绪里边的时候，你给他解决事儿没有任何用处。你说我再给你找一个男的，比他高、比他帅，没有用。我给你点八个男模没有用。
你不要每回提到八个男模都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你是打骨子里这么盼望这件事情，就
是
床头那
不是王老板，我也心疼你，我也心疼你。
没有，是真的没有用，就是在他那个极端的情绪里面，你需要解决的是他的情绪。我是很久很久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你需要解决的是他情绪，不是他的问题。
嗯，
你解决问题没有，你就是需要解决他这个情绪。你难过好，我陪着你。
嗯，
我陪你耗着。
嗯，
我就在那儿待着。你哭你的，我陪着你，我守着你，我爱着你。或者我没有办法陪着你，没有办法守着你的情况下，我让你知道我在。
嗯，
我就大概这么一个解决办法。我哎呀，突然说这儿发现我好像没有什么劝别人那个，我好像都是在支持他们。
哭吧，就是。
对。你是得哭，这个事儿是得哭，你哭七天都行，这四天不吃饭，要不你挑战一下人类极限，咱七天不吃看能怎么着。
我跟你有点类似，我劝人的方式也是首先陪着，但其次我会不停的叨叨，因为我这人吧可太他妈爱叨叨了。我越叨叨我越觉得我说的东西有道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说的可太有道理了，我管你听不听，我现在表达欲可上来了。我就从各个角度开始跟你分析，我说你说的，我说有没有道理？哎，我感觉我说的真有道理。那边我不听，我不听。我说我管你，我很认可陪伴这件事情，就当自己的好朋友。就是如果要是说情绪崩了，或者说他真犯错，你在劝他的时候，你就不停的，你就陪着他。你保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到犯错这件事，比如说他要说，马上他真的要往火坑跳了，你这个时候你在都行，就你拦住他。我觉得这甚至也是个方式，我就是不停的说，让他动摇，他动摇不了就摇他，就类似于这种。
顶多就是提示，就是你说这个不好、
哎。除了语言方式，你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方式？除了说话，你还会有别的方式去劝人？因为我有听说过，就是说那个谁的段子来着，是梁帆老师的段子，我忘了，还是就是说，没有人会在就是看那个考试的时候，考科二的时候，给他们看那个 视频，全是撞好撞坏车、
哦、事故的。
对对对，你比如说看一些视频，赌博抛弃。
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就是举例，
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呀，就还是那个，就是比方说我劝人的时候，尤其是比方说这个人要犯错，或者在这种事儿工作当中比较多，
嗯嗯，
就是我可能会比方说我劝他不听的情况下，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比方说我跟他做同样的事情后果，但是我承担起来可能一点问题没有，我会让他先看到这个事儿做完是什么后果。
你们两口子人都很奇怪，就是
我帮你趟一遍，
一个人性贼次，一个人性贼好，就是你们两口子。
你倒
。这个事儿在工作当中比较多，也可能跟我工作性质有关系。就是我好多时候都是
忠诚嘛，
有的是很多人，就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都是相对来说，虽然在大学的工作，但是工作人员的普遍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嗯，
然后那个。
都拿这个玩意儿当班上，说白了，
思想也比较轴，比较固化，比较老化。
嗯，
他们好多时候认为一些事儿就应该这样做，或者是好多事儿就是认为啊，我以前都是这样过来的。
嗯，
就是说很难接受新鲜的东西。
嗯，
但是又担心领导的批评、挨骂这种事儿、
嗯。
然后我可能权力也有，然后责任也有，就是工作方法我也有，实行不下去或者劝不动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儿，就是可能
这
个事儿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催化，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把它催化，
让你直接看到后果，
知道看到后果。
哦，这个也挺有道理的，这个也挺有道理的。
嗯，
这样的话，
我先帮你试一。
这样的话，就说白了，杀鸡给猴看的话，猴比较多。
明白。
就可能杀的就一个，但是醒悟的猴，
这群猴都老实了。
对，
曼曼老师呢，会吗？除了语言以外。
我觉得就是举一些自己的实力吧，或者身边朋友的实力。
哎，对，其实有的时候讲故事稍微管用点，你光给他讲道理不行，
嗯、
你给他讲，你说我一朋友也是喜欢男人，后来一年没挣到钱啊，不行了，你知道吗？就是有道理，有道理，讲一些故事，其实
甩一个真实案例。
我很少讲这种真实案例，
嗯、
因为
你就是那个案例。
王总就分析，他分析的特别细。
我感觉讲真实案例的时候，别管说谁吧，就是比方说。因为咱们是朋友，或者因为怎么样，我在劝你。
嗯，
可能我讲的这个案例，就是比方说，会给他说啊，咱们朋友谁谁谁也干过这样的事儿、
嗯，
可能他不知道，就这样就，我是会担心这样。
哦，他觉得可能就是稍微有点什么杜撰呀、
啊、
这种感觉。哦，
然后就是我一般都是客观分析。
但我感觉你就是客观分析，就你应该是我认为最好的那个，就是我给你做了有些事儿，我给你做一遍，让你看后果
啊。
这个东西太直观了，真的是。
我知道我的承受能力在哪。啊，我比方说哪些事儿发生了，就所有的这些涉及到的人和事儿，比方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一看我能承担，
嗯，
我但凡我能想到最坏的结果，基本上不会超过我的预期，
嗯，
我就直接把事儿做了，
反正我也劝不动，就先
做完以后，你们都醒过来的时候，我把这个事儿的后果承担了，我还能达到我想要的目的就可以了。
明白、
嗯，但是也有一个弊端。
哎，你快说，
就是再往后，所有的活儿就都是他的事。
哦，
这样的话，一就别人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
强。对，就是别人就是干点啥都过来问他一趟。咱换个垃圾桶吧，换方的还是换圆的？镂空的不镂空的？垃圾袋要大的小的？
这种事儿只能在工作当中用。
嗯、
啊，就是，身边你比方说情感问题啊，或者这都不能。
对你不能说，我先给你谈一个，你看看，我没再伤一次。你看这娘们确实伤了我。你看，我就。就是结了婚后谈恋爱，你看离了，你看，对，这确实不得举例子。
但是在电视上，好多时候就能看到什么心理那种，就是心理咨询师不是治疗那种受伤的人，
嗯，
永远都是容易让这个病人对他产生寄托吧。
哦，有道理，
产生依赖，
嗯，
好多这样的。
哎，我又想到一个点，那你们劝别人的时候有被劝服过吗？就是
你劝他，
你劝劝啥？突然间他说，哎，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我有
经常呀，
对，因为我有过，我经常劝着劝着，我就发现，我说我感觉我劝不动了，我说行，那就按照你的推，能怎么着呢？他说那你看呀，最差结果不也就这个吗？我说，也行，我就感觉我劝不动了，就是这种，你曼曼老师有吗？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实际上的意义就是我劝你，但是你越来越就是
坚定了，
对，坚信你自己的选择，那你就去做。并不是说你说的有多有道理，能让我信服。我是发现我劝不动你了，你那么坚定的话，那你就去做好了。
那你会支持他什么的吗？
啊，对啊，那没办法，他想撞南墙，那就去撞。万一人撞成了呢？
垫脚石变成了助燃剂。
金句金句，
哇，好恐怖啊！哇，发生了什么？
哦，对，
这是什么化学反应？
其实好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劝人或者就我一直感觉，比方说你是真心想着为他好或者怎么着的时候，产生碰撞永远比让他就是可能更快的能让他做出自己的判断，
就是往吵架的那个方式去劝，你俩争吵起来
对，就有一定的碰撞，就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他明白他到底要啥。
嗯，我大概能明白，就你是会觉得就是稍微吵起来一点的话，可能要不然就让他觉得算了，这事没那么重要，别吵了，要不然就觉得吵又怎么样，我就要这么做，能加进他一下。
我感觉争吵或者争论吧，就是会让他，就是你劝这个人，其实说白了咱们都是旁人，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选择。
嗯，
怎么让能让他做出最快的选择最合适生活中可能希望他做出对的选择，情感中可能是需要他做出选择就可以了。
嗯，
因为他总得是他自己的生活。
对对对，关老师呢经常被劝服。
我经常被，我很容易被劝服，就是说着说着我觉得那有道理，然后
有吗？
对对，他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就是别人怎么劝怎么是，就是谁说我都觉得他有道理。我好像没有劝过别人，都是别人劝我。
你生活当中耳根子软吗？
我特别那个啥。
哦，
没有耳根子。
就是
你去给我买个汉堡去。
吃啥去？
真好吃。
真的。
我把你微信置顶了。
就是我经常就
改成外卖什么的。
我经常就处于一个别人提一个什么要求或者干嘛的，我第一反应就是不是去想他这个合不合理或者干嘛的，我
先干。
我第一反应是我怎么完成他提出的这个需求？
真是干护士干时间长了。
我不知道，反正我脑子里全是这种想法。
嗯，
就我挺适合干一线的，
嗯、
领导说啥我执行能力还行。
曼老师害怕在劝别人的时候争吵起来？
我不怕，因为我一般就是一个心平气和。我来劝你，我是作为一个好心来。
对方如果已经蹿了，你还能心平气和？哎，你别动刀，先坐下，先坐下。
大半没有那样的人，我感觉我交朋友就是会考量很多，你是不是做我的朋友？如果有些事儿，我愿不愿意跟你说？我愿不愿意听你说？我一般身边没有遇到那种很那种的人。
我会期待，我有点跟王老板的关系之，我会期待吵架，就是或争吵起来。因为争吵起来啊，我说的更开心。就是我很烦，我劝别人的时候，别人就往那一坐，就是
就不说话了。
对，他就说，然后你哭，我不行，说一大堆，
连个都没有。
他来一句，可是我还是想你，就觉得我日你妈，你妈，我刚才在说什么？你倒是跟我，就是我说你
来，你把刀拿起来，
就是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你对吧？你说对吧？对，那咱能不了吗？可我还是和你奶奶的，
就是他也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我
知道是可能，
我特别理解你这种心情，所以说我现在说话就会越来越这种阴阳。就包括小老王
去啊，你去啊，就是
包括小老王现在每天会说爸爸又阴阳我。就这样，
确实他现在越来越阴阳，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那劝人可能真的得考虑换位思考，就阴阳换个方式，可能就是你照着他那个路子。举个例子，还是我反正举例子，比如说我朋友要去玩钱，要去玩牌赌钱，你想想别去，去了不好，他可能就不听。但我现在就你换位思考，你说去吧，对吧？你赢了钱多好啊，赢了钱之后你就换媳妇儿，对吧？当然输了也挺好的，输了之后你也能换媳妇儿，对吧？你输了之后说不定还能换个假肢，大家都跟你开心。你到时候你去演那个虎克船长，对吧？就是可能你换个角度劝他，可能会哎，我突然间觉得有道理。你不能老正着劝，你得反着，
对吧？就我感觉这样劝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王
老板现在都这么劝人。小王说：“我作业写不完。”对，你回来就得先玩。我跟你说，咱们玩痛快了，不能写作业，写作业多无聊呀。就这么着，然后小王妈妈他又阴阳。
曼曼老师呢，你觉得这种方式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我有时候也会那种。
哎，你能接换句话说，你如果要是你们的话，你们能接受这样别人这么说你们吗？
我一般这样就是去就去。我就是特别轴的人。
你就这么干？
对，我就去就去。
我就想当船长。我早就看我的右手不顺眼了，正好有人能帮我解决。
对，我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你要这样阴阳我也听不出来。
哦，你如果要是你犯错，我们现在聊就是如果你是犯错的那方，你是希望对方 劝你的时候还是就摆事实讲道理，
对，
稍微软一点，
对，
好好说。
嗯，光老师不用问，光老师只要说你要不再考虑考虑也行，
行，可以。
我
觉得他不对，我觉得他
就让我旁边人怎么不对了，你就对呀、啊，他对。
我看那种辩论节目，我真的，我是属于两边都啊，然后。
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阴阳，因为我觉得阴阳的话就是。我跟你有点类似，我希望对方能给我摆事实讲道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说我的观点，你说你的观点，
嗯，
到最后咱们两个人得知道。但如果我觉得对呀，你去呀，就是这种的话，让我觉得你有点没有再好好劝。
对，
我是有这么一点点。
我说的啥意思？就是你刚才说，就是你劝他，他没有反应。嗯，
他已经好好劝过两
个人了。哦，对对，那
我
就对方如果不接受，
嗯、对，真的这样的人是要这样。
你好好劝他不听的情况下，他就开始这样。
王老板平时生活当中听劝吗？
他不听劝，他有自己的一套系统。
那如果要是比如
他坚信自己是对的，然后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
那确实很。那如果你身边朋友过来说你当时劝我们的时候怎么怎么着，现在我们劝你你不听，就这种情况，我感觉有可能
很少，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就是
对，就是对，
不是也不是说
很神奇，他就是对，
不是我就是对，就是从我就是比方说能劝的，都是基本上都是身边的朋友啊，最起码认识、关系还可以，就这样的人。都是看着我从一点点做起来的，
嗯，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事儿，可能我给他们拿主意的时候还多点，他们给我拿主意的时候还少一点。
哦，他们很信你做的。
对，王老板很牛逼的一点就是他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他连往外说都不往外说。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想干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对，就是他能说出来，说明这个事儿已经完成95%了，剩下那5%就是看天。
哦真厉害，真厉害。那如果要是劝的话，还是那句话，你们真的不会担心，就是这朋友就给劝崩了吗？因为我特别担心劝朋友劝崩了。我有的时候劝着劝着，就是我已经不在乎这个事儿了，我就会按照我那个，就我说着说着，我就说话很开心。就是你看，就像说在决定是否劝告的时候，你们会如何评估他对未来朋友关系？我就特别担心劝崩了，因为我被劝崩过一次。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
您说来，
这个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之前什么谁都走惯了呀。我之前有一朋友，他谈了个对象，
怎么又谈对象了？你说
他谈的，你的问题全是情感问题。
对，
我没有说之前有个朋友，
他的生活没有，
以后咱俩多在一块儿。你说情感的，我说事儿，
就是他就谈了个对象，但是
在一起，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那姑娘之前有一些事儿不太好。而且还不是在情感方面的事儿，就是那姑娘有点什么，我们就跟她说，我说，我们这么跟她聊的，我说哥，你说如果一姑娘之前做了这些事儿，你觉得这姑娘
怎么样？
对，她就说不行啊，那可不行啊，3岁看大，7岁看老，犯错定一辈子。我说也没那么过分吧，她说不行，兄弟可不行。我说啊。我呀听了一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讲完之后他那边就没说话，然后也没有跟我再发生，当时都没有发生争吵，就说嗯，就是就过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我们两个人不怎么接触，因为不是同班的，就是隔壁班，只是平时玩的都错。后来就发现很长时间没见，再后来我再听到的口风就是那人说，我就从我朋友当中听口风，就是说他那人说我这人性不行。就是背后蛐蛐人，我这个事儿给了我挺大的感受，我就觉得，
我说实话，你这不叫劝，
你这叫挑唆，
不是？但是事儿提醒了呀，
这
就
叫
挑唆，
就是你俩正好了，你怕
他没还没有要好，就是快要好的时候，
我给你，
那你更挑唆了。
我给你说一下这个事儿，比方说，我给你举
例子，开始了，
但这种事
儿，
现在我劝你，如果说这个事儿真发生了，
嗯，
你把他叫出来，直接告诉他。你要表达的事儿，
哦，不能用
直接说，这是劝。
哦、
如果说你
先举例子，
本来就是他的事儿，还要举一个例子去暗示他的话，你这不叫劝，
哦，
就是奔着崩走的。
那怪不得他不理我了。哎呀，不行，年轻的时候，
因为毕竟涉及到他。
对，年轻人们不要这么劝，你可以替他关，因为你觉得你知道这个事儿，并且是你觉得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替他观察一阵，你就暗中观察，看看这个女的以后怎么样。
可能你想的这个方式是委婉，但是这个委婉的方式不对，
不太好。
哎呀， 还好，跟这朋友
也不是太熟的朋友。
反正我当时觉得就是，但是在那件事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再跟别人说的话，我永远都会说，我说有句话说不出在我，听不出在你。而且包括感情的时候就不怎么
你这样的话、
哦、你也别说了，
你这样的话比方更直，比方说你发现他或者他身边的人有一个问题，然后你直接就说我有话怎么怎么着，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个事儿点名，
嗯、
可能今天不高兴明天就没事儿了。
哦、
嗯、但是你要
说好一点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举个例子，说这样的人你能不能接受，就是好像让他去客观评判一个事儿，
嗯，
好，最后客观评判的事儿放到他自己的身上，
哦、
不可能有人去接受。
假设一个，然后完了之后又拿这个往人身上套，很难受，这种事很难受。
哦、
当事人会觉得你有病吧？
哦、其实可以直说，但
你就直说。
那我
这种事一定要直说。
哦，但我会担心直说更伤人这种。
不，你得看
分事儿。
那就刚才你说的那个聊那话题，你换个角度劝。如果说你是这个人，别人这么劝你。
我在一开始会听得津津有味儿，但后来就反应过来了。
哇，然后
就他突然就套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尤其是前边铺垫越长、越多
越难受，
突然发现、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
对，
哦、确实，那确实不能这么劝。
那你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你算算什么感觉？
嗯，曼老师，
我觉得有些事该劝，有些事不该劝。
就
像这种。他人情感问题，尤其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去说这种事情的话，无论怎样，他就比如说你跟女生谈正好，你去说，哎，这女生不怎么样啊，但是你跟这女生正好着呢，
嗯，
你告诉这女生说，我怎么听你口风不太好，女生
这就需要委婉了，
哦，
对，然后女生就说我没有啊，你这时候信谁？你是信你的兄弟，还是信你爱的这个人？
嗯，
会对你的
信王老板，信给王老板发消息。快来快来！
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
啊，不行，情感问题太难了。
情感问题，王老板，我不知道，超出我业务范畴。
感情上不要干涉，如果他真的有问题，让他自己去发现。
我现在就是，就那件事，我现在就是，我说你们随便，我现在基本上，但基本上就是说，除非是到了。已经收尾的了，比如像我朋友那个，就是说已经分手，他现在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
嗯，
我会劝，我会说，我给你，
这样
就是我会说，也不算劝吧，我就会说，我说我给你想几个方法吧，比如有 A 方法、B 方法、C 方法，你选哪个？他在那哭，我说我哪个都不选，我叫他回来，我说这没办法，没有。
哇，你的 A 方法、B 方法、C 方法不会是送我太太？
八个男模。
我刚才搜了一下。跟他同类的是什么陌陌、麦麦？
哎，对，
就是社交软件，
还有麦麦呢。
社交软件。那曼老师呢？觉得劝朋友是义务？
我首先觉得不是我的义务，所以我没有必要就是说这在这些事儿上管你，一定要让你做个对的。我不是你的父母。
嗯，我能明白你就觉得就提一嘴就得了。
对，或者是我压根知道这事儿，我也不去找你说。
嗯，
因为你的生活不影响我的生活，也许我劝了你会影响我的生活。
哦，你的意思是你会担心你劝着他，突然间就这件事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大概这种的。
或者像你那样，你劝你朋友，你朋友反而说你就是你这个人品不好，
他去跟你们的共同朋友说，大家别理他了，他有病。
不是，
他说我女朋友有问题，他还不直接说，他背后就说。他阴阳我。
我倒觉得，我最开始其实是觉得，我觉得朋友就劝朋友，对，我觉得不算义务，没有到义务那么，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朋友之义、
嗯，
因为我觉得什么叫朋友呢？朋友，你就是身边有个能聊天的人嘛、
嗯，
就是待着人，能跟他那块舒服，那就是他可能犯了错之后，这人就没了。
啊，
不，就是、
哦、
不是说，因为有些事儿他做完之后，绝对会影响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嗯、
谈恋爱谈了一个，比如说不好的女朋友。可能他接下来很长时间就得去想办法怎么着去这个事儿调节，欠钱了，别的了什么，就是我不想让他犯错，因为他只要不犯错就能维持现在的状态，跟我一直相处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为了维持这个状态，我会可能考虑劝一劝，是这种。但是你说义务，就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我现在想说，我现在就有点这种感
觉。
对，
觉得跟权利和义务不沾边儿，他就是我提醒你情分，不提醒你本分，就这么着。反正我愿意说，我跟你说了，你听不听在你，就这么着了。
嗯，王老板，王老板应该是会觉得肯定。
我把这个当乐趣，
他的生活的意义在。
我把这个当乐趣，
有点
。
人生导师，
其实说白了，
指路的灯塔，
指路的灯塔。
现在就是我管理的这些人，就是包括一些东西，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我把这个当乐趣。就是、
他们
更喜欢的就是说在别人。 做出决定之前，通过客观分析先给他一定的，就是算什么指导，
嗯，
然后让他再去做。但是很少的跟别人直接拿主意，
嗯，
但是我可能看东西看得比较
清楚，我帮你分析。
嗯，
就是我所掌控的范围之内，我可能比较清楚。
那如果朋友犯了错，你们会就是这个错很重要的话，你们会以后这个事儿再茄子他吗？我先说我会这个现在是我的乐趣，就是我会说，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朋友去，迟到，我们拿生不小事迟到，比如说朋友迟到了，我会说，还有半个小时他要出门了，我说提前点，抓紧吧。半个小时，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从你那儿到哪儿得估。他说没事儿，对吧？就迟到了，迟到了以后我见着他的面，因为事儿不大，小错嘛，是那么回事。哎呀，某些人呐，这个没事儿，对吧？我这现在是我的乐趣，我会切的人。
王总会，我要不说我王总会。
对，就是小事儿可以，但是
他会提前说的。
你朋友被绿了，然后你又。怎么怎么样，老是拿朋友说你被绿这个事儿开玩笑，可能你朋友嘴上不说，然后脸上笑嘻嘻，但是心里就觉得你这个人
人性刺。
对，
分事儿。
还有我觉得劝不劝朋友分一个，就是人家主动让你劝，还是说你过来就是
上赶着劝。
对，我觉得这是分的、
嗯、
如果别人主动说哎我有个事儿拿不定主意，你看看我要做错你劝劝我可以。人家没找上你来，你说人家这事儿做的不对，你去劝人家，人家心想，关你什么事儿啊？
对，我觉得曼老师这个点特别对，就是你怎么判断你这个朋友他现在需不需要劝？
嗯，
这个点还挺重要的。我现在一般就是，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或点，我现在一般就是两河水，就我发现他现在有点犹豫了，
嗯、
我的表达欲也要快上来了，我就过去我说。有句话呀，
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
但是现在我可太想说了，反正我感觉你需要一些帮助。但是确实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也见过那种，就是说有朋友劝另外人，劝了半天之后，那人说你别管，你就感觉好像你碰了个软钉子那种感觉，其实挺不舒服的。
嗯、
光耀姐呢？光耀姐就是说有，你现在也一点也不劝人。如果要是说你劝人之后被别人怼回来怎么办？
就是我是个挺被动的人，
嗯、
我会觉得就是你除非你是上赶着过来问我，我才会给一些意见。我甚至不是劝，我就是说你这个事儿拿给我了，你以我的角度，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着了，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真的不劝，我反正
对，然后
我一句都没劝，
拿出来的意见都
没有用，
搁到他身上挺合适，搁到别人身上不太合适那种。
真没用。
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劝完别人之后，有一天我犯类似的错，这 就是说所谓换位思考，因为我特别怕别人拿我的话过来怼我。这个让我觉得不舒服，也不是不舒服，就尴尬，就是不至于个了。
我好像不会，
但是旁观者清，你自己陷入这个问题，你自己会迷惑，但是你看别人就看清楚。
我有的时候是会觉得旁观者清这句话吧，
它不一定是那么清。
对，就是我，
因为中间有事儿，你肯定有不知道的。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别人劝我，是这么一个点。比如说我最早的时候做短视频。就是拍一些短视频，类似于就跟做抖音类似一个道理。我拍完之后往上发，然后有人看了我东西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得多一些镜头，
嗯，
比如说多拍也多
你的拍摄方法，
哎对，然后你得就是说就拍拍外边，你光自己一个人站在面从面前说多干巴呀，你得多出去拍一拍啊。我就说啊，可以，好，知道了。这是最一开始你劝我就听，但也有人就是关系不错的，一直问一直聊，聊多了后我就说，我说。你说这些东西我想到了，
嗯，
但是你能不能多想一层，就是我为什么不这么做、
嗯、
我为什么不做，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做不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没办法出去拍，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没办法架多机位，因为我只有一个相机、
嗯、
现在能做的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了。所以基于这个观点，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旁观者清这句话也得看他怎么清，或者说能清到哪儿。就拿那句话，比如说跟分手一样，我说你别伤心了，你为什么就是这男的，这男的已经背着你去玩社交软件了，你还跟他谈？但对于那个女孩子来说，她可能是那是因，但是我看到过她的好，在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在正定那个位置没回来车了，她就很辛苦的过来把我接走了。随便举例子啊，就是她对过我好，所以你们可能只看到她的不好，你们也看到她的好，但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能够。去理智的做判断， 但对于我来说不行，有些东西给我的冲击感是在这儿，所以我有时候是会很害怕旁观者清这句话，就到底怎么清。
嗯，
而且劝人我觉得有重要特别重要一点，劝人一定要拿解决方案。
嗯，
举例子，比如说现在我朋友他说我难受，我自就是我分手了我难受，我说好，
你别难受，
带你喝酒
啊，
你不能说哎呀过两天就好了，我恼死你。你不能说哎呀你这才多大呀，分个手算什么呀，人生很长，我恼死，就是带你喝酒，现在拿出手机来立马下软件，15分钟之内我要给你约不到一个男人算我的问题，就是立马给你约，你只要配合我就行。我觉得一定要解决方案，你不能说好好的，什么叫好好的。我现在欠着20万块钱，我必须要去。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明天我可能我现在今天去打牌，或者说我去赌一把，可能就是我当前唯一一个能翻本的东西了。
嗯，
就是以后能挣回来，我没有以后了，我没有以后了。
我明天就让仇家砍死了。
对对对，这后天我就要去当船长了，你这。就是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劝人一定要带解决方案，哪怕这个解决方案可能不那么靠谱，
嗯，
你都得带个解决方案，你不能空劝。你不能空劝，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尤其还烦那种，就是你这才怎么怎么，那谁怎么怎么，
对对对，
又如何？
对对对。
哎呀，我们当年怎么怎么着？
安静老师就是这种人，安静老师就是这种人。我的痛苦在他面前一文不值。
就是他越劝你越，哎呀，我活着干嘛呀？
人性很刺，人性很刺。
不要这么劝，
就是我们劝人要分清楚，我们是找一个情感的输出口，还是说我当下要解决这个问题？
哎，对，
对，
特别对，劝人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做朋友要考虑好，你得分辨出来你朋友当前要的是什么。
对，
就是他现在到底，我就想哭，我就想闹，你就想躺地上撒泼打滚，那你这个时候你劝他是没有用的，你就看，你就陪着他就好。
对，
那如果他真的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了。我觉得这个时候那可能你要做的才是去摆事实讲道理也好，或者给他一些分析想法也好。
嗯，
曼曼老师这个观点是特别对的。那问一下，就你们劝人的时候，你们是会理性的劝还是感性的劝？因为我见过感性的劝。什么叫感性的劝？就是辱骂，辱骂他，就是你有病啊，这别敢去，这个病啊，
这是感性的劝，这是感性的骂，
就类似于啊，你不知道那谁谁吗？你现在怎么？就他也举例子。但是我觉得我猜啊，95%我感觉王老板肯定是不要这样，对吧？这就是很理性嘛。你看是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我见过那种，放了，我又不跟你玩了，你跟他玩，你玩去你，你要得到没有我这朋友，我死。就是刚才王老板也刚刚说感性跟理性这个事儿，我接受
不了那个，
我会中间儿。就是我最开始特别理性，我说来聊这事儿是吧，行，咱慢慢聊聊着聊着，我发现他就是，我觉得我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会说哎，跟这事儿也没关系了，我想起故事来，就是我会这样。
就我说到感性，就是我认为的感性的劝，就是跟你说的是，比方说失恋了什么喝酒，
嗯，
因为我基本上就劝
没怎么失过恋，没怎么失过恋，
男的多嘛，就是我们也会去喝酒，但是不说话，就是去做什么事儿，就是以今天晚上必须出丑，
有点类似于不交流，但是想让对方
想办法，对，今天晚上必须出丑，你要么你丑，要么咱们一块丑，要么大家伙相互之间，但凡只要能算是有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就行，
嗯嗯，
并且这个发泄的出口最好是啥，最好是你跟他一块被别人笑话。
哦，我就是类似于就大家都一样，
对，都
共同体的感觉，
就是你比方说有可能这一个人遇到事儿了，可能这一个坎儿很难，然后大家伙劝可能解决起来也很难，然后就陪着他一块儿去做一些这种类似于能让他就是感受到很多人跟他一样，他可能会好一点，
最起码今天让你把这个，
啊，对，今天能
发现
舒服一点，
宣泄情绪嘛，
啊，这也是个方法，这也是某种
王总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都非常之简单粗暴
啊，对，
有效。
他们当年上学的时候有哥们失恋，就是开个夜猫的那个 KTV 的包房，然后一帮老爷们在里边就嚎一宿，好的，最后，
哎，你去那屋就八个男模，你去那边那屋就八个男模。
我曾经
经常参加王总他们宿舍。
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去，也是去就是 KTV 唱歌，就是为了说，
就因为有哥们失恋，
啊，不高兴嘛，不高兴。
嗯，
但是这个话吧，我们提起来又太 敏感，
嗯，
不太说，
嗯，
比方说真的可能还有一个女性的朋友过来，哎，说两句还能说，真的我们之间这种大男的主义，
对一群男的，
男人之间很难聊，
对，张嘴张不开，
我就是，
然后我们就玩，就是特别嗨的玩，
嗯，
到最后喝一屋子啤酒，就是你只要进去
摆不下，
一推门就咣啷咣啷响，就是
喝爽了他们那个局，
通宵吧，就是到凌晨五六点。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痛恨大锤跟闹总。我每次分手跟他聊，大锤就是别分手，好好的。我说，我跟大锤就是，我说我操，我说我真是熬不下去了。大锤，哎呀，又咋了？好好的，拉拉小手，拉拉小手，亲亲小嘴就好了。好，我说好的，跟闹总。我说闹总，我心烦，分。晃闹那个嘟样子，对吧？分。他妈的，你都垃圾，就是你们能闹不到慌的。我觉得我跟你们俩聊不到一块儿去，我不是要挣，但确实是，男人有的时候确实到这种，哎，真的是，
对，没有办法说的。
对，曼老师劝人说会理性一点，还是会？
我觉得是先感性后理性吧，
就
是，我就
是先会感性一
点。对，因为你
先陪着他骂街，
你的朋友来了，你的朋友来了之后，他很伤心，他有情绪，他需要的是你现在跟他共情。不是你现在说什么哎呀分吧或者合吧或者这有啥呀，
但
都不是这些。
但如果你朋友是比如说犯了错你在劝他的时候你也会先感性一点。
对，就是哎呀你犯这错，比如说我的朋友出轨啊，我理解你，可能你时间长了就是感情冷淡呀或怎么样的，
啊，
然后就后来就会说但是你跟谁都这样，你不能说是
你跟谁都出轨不对吧，
是感情久了你早晚都会有平淡期，对吧？你会想
先是感性的劝，然后再是理性的分析。
对，我说你看你现在是觉得那个三年之痒啥的，但是你过一阵子
我已经提到三年了，对不起，
三年现在真的
很长了，很长了，
很难了。
现在三个月都时间长，
快餐式恋情中，
啊，
对。你现在想感受一下吧？
没有，
看你眼神当中透露的一丝希望。
没有，我现在八个老公在床头，全是纸的。
那你后来跟他分析说你俩之间感情上出过什么问题吗？或者他这个人不好吗？或者是你们两个怎么怎么样吗？他说嗯，哦，都没有，
就是新鲜感过了，
嗯，
或者怎么着。
对，
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他的问题。
对，他就会说知道，嗯，哦，确实是我的事儿，不是说他突然就说哎呀他不浪漫了或他怎么怎么样了，他就会意识到
我
不找人家的事儿。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特尴尬，就是我也有过，就是说跟我感觉是我朋友就是犯错了，然后怎么我过去劝他，劝着劝着，我突然间发现，你看他真是傻逼啊！就是，我就觉得，哎呀，嗯，
就你犯那个事儿嘛。
我现在有的时候会说这么一句话，叫做，我是觉得成年人还是要为自己做出的事儿付出一些代价。就说到这儿，觉得聊干了，聊干了。
嗯，
行吧，行吧。那今天这个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朋友犯错我们要怎么做，我感觉大家还是会劝一劝。但是，
嗯，多少提醒一下，
但是我感觉就是那句话，现在尤其对于成年人，就是说不说在我听不听你作为我的朋友，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声，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到最后承受后果的时候承受后果，我作为朋友陪着你就得了，我感觉大家，
嗯，
这可能是当前比较舒服的一个解法，
嗯，
行吧。那如果大家对于自己身边朋友犯了错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们会怎么做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下方评论给我们。同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那么阿英老师，死去吧，
阿英老师
加我们听友
追债去了
加入我们亲友群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闲聊客厅的首字母 SLKT999 就是我们的闲聊客厅小助手，他会拉您入群。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